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10月9号星期一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美国土耳其发生外交摩擦，互相暂停发放非移民签证。台湾确定与新加坡长达40多年的军事交流星光计划不会中断，但外界关注规模是否会缩小。香港人权团体呼吁中国当局停止迫害参加海祭刘晓波的内地维权人士。接下来是时事大家谈专题讨论，我们今天的话题是中国恢复边境筑路，是否会重启中印对峙。好，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天的重要新闻。美国总统川普星期天明确表示，如果民主党人想要达成协议让所谓追梦者留在美国，那么他将坚持要对美国的绿卡系统进行大规模调整，再雇佣10000名移民官员，并在美国南部边界修筑隔离墙。川普上个月宣布了终止同年低美者暂缓遣返计划，这是奥巴马执政时期推出的一项政策，用以保护数以万计在未成年时被非法带入美国的年轻人。川普移民政策的愿望清单还包括限制给美国公民和永久居民的配偶和未成年子女基于亲属关系办理绿卡，以及建立积分制的移民体系。不过，民主党人强烈反对川普清单上的很多要求。美国星期天宣布暂停受理土耳其的所有非移民签证申请，土耳其很快宣布了对等措施，还以颜色。美国驻安卡拉大使馆的声明说，最近的事件迫使美国政府重新评估土耳其政府对保护美国使团设施和人员安全的承诺。几个小时之后，土耳其宣布暂停对美国的签证服务，使用的语言和理由都是模仿美方的说法。上星期，土耳其逮捕了美国领事馆雇员、土耳其公民麦廷·托普兹，指责他与一个土耳其认定的恐怖组织主要成员定期联系。土耳其把去年针对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的未遂政变归咎于该组织。数十万民众星期天呢举行集会，支持西班牙团结统一，反对加泰罗尼亚领导人宣布的独立。诺贝尔奖得主作家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就是向集会民众发表讲话的人士之一。加泰罗尼亚地区的议会计划于星期一举行自治区会议全体会议，但西班牙宪法法院上周下令暂停了周一的这场活动。请看美国之音霍克的报道。
抗议者反复喊着口号，并挥舞着写有加泰罗尼亚就是西班牙以及团结我们就更强大的标语。巴塞罗那警方表示，有35万人参与了这场集会。拥有西班牙国籍的秘鲁作家略萨敦促加泰罗尼亚人维护西班牙的民主传统。
除了往昔那些有时光荣有时悲惨的记忆之外，西班牙还是一片自由的土地，一片法治的土地，这片土地不会被分裂主义摧毁。
这位荣获诺贝尔奖的作家表示，加泰罗尼亚的分裂主义者会将这一地区变为一个第三世界国家。
我们想要资源和企业能够回到加泰罗尼亚，以便让这里再次成为在其历史中已经多次成为过的西班牙的工业首都，再次成为西班牙发展繁荣的驱动力。
西班牙首相拉霍伊表示，他绝不允许加泰罗尼亚从西班牙分裂出去。他说，诸如在加泰罗尼亚发生的极端民族主义以及民粹主义运动正在损害欧盟根本的价值观。
Esta es la batalla de Europa。
这是全欧洲的战斗。欧洲在二战后开始致力于实现一个双重目标，第一就是止战，我们已经经历了第一次和第二次两场世界大战；第二就是构建一个以民主、自由、人权、法治为首要，并且包含惠及民众的经济和社会进步的空间。
加泰罗尼亚领导人已经计划于本周一举行的地区议会会议上宣布独立。在该地区10月1号举行的公投中，大部分选民投票支持独立，但仅有约一半的合格选民前往投票。当时，国家警察使用武力阻碍了许多民众投票。加泰罗尼亚自治区政府主席普伊格蒙特拒绝在压力下让步。
我的政府不会以任何方式改变其对于和平和安宁的承诺，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将坚定地做那些我们需要做的事情。
西班牙宪法法院已经暂停了此次的议会会议，宣布其不合法。 国家当局已经封锁了该地区位于巴塞罗那的议会大楼，以确保议会不会宣布独立。加泰罗尼亚领导人预计将比原计划晚一天于星期二宣布独立。美国之音霍克，华盛顿报道。
星期一，萨拉热窝一法院呢，将一名被控战争罪的1990年代驻斯雷布雷尼察的波斯尼亚军队前指挥官无罪释放。今年50岁的纳瑟尔·欧利克被控呢，于1992年杀害了三名波斯尼亚塞尔维亚人战俘。星期一，法院判处其罪名不成立。检方指控欧利克和穆西克在斯雷布雷尼察地区的三个村庄杀害了塞尔维亚战俘。此案颇具争议，因为波斯尼亚呢将欧利克视为英雄，认为他在1995年的斯雷布雷尼察大屠杀之前保护了这一地区。1995年，塞尔维亚军队攻占斯雷布雷尼察，并屠杀了约8000名成年男子和小男孩。美国人理查德·塞勒获201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该奖项的正式名称是瑞典中央银行纪念阿尔弗雷德·诺贝尔经济学奖。奖项委员会说，塞勒因对行为经济学的贡献而当选。塞勒1945年生于新泽西州东奥兰治，1974年在纽约罗切斯特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他是伊利诺州芝加哥大学布斯商学院行为科学和经济学系的教授。瑞典皇家科学院星期一宣布了这个奖项，该奖项的奖金为110万美元。中国浙江的民间环保人士陈法庆近年因推动当地环保公益，遭到地方当局在生计上的不断打压。为阻止他在十九大期间进京上访维权，陈法庆星期天被当局以组织领导传销活动为由刑事拘留。有听力残障的环保人士陈法庆呢，10月8号上午被当地派出所的五位民警从出租屋带走。1983年，驾驶解放军战机从中国大陆投奔到台湾的飞行员孙天琴，9月30号因肺炎并发症在台湾病逝。孙天琴惜别会星期六在台北举行，台湾国防部长冯世宽、空军司令沈一鸣都亲自到场献花致敬，并对家属表示哀悼之意。请看美国之音驻台北记者张佩芝的报道。
1983年驾驶解放军最新战机歼7战机投奔到台湾的反共义士孙天琴告别纪念会，星期六在台北第一殡仪馆举行，场地不大，但气氛庄严肃穆。虽然反共义士已是历史名词，但孙天琴的丧礼仍受到台湾国防部重视，以专案处理。国防部长冯世宽亲自到场致敬，并慰问孙天琴的遗孀，同样从大陆投奔到台湾的音乐家李天惠及其儿女。在告别式现场也放置了台湾总统蔡英文及行政院长赖清德颁发给孙天琴的金钟状。空军司令沈一鸣也率领高级将领到场致意。
请脱帽，一举动。
惜别会参与者大都是孙天琴与李天惠的亲人、好友与学生。由于李天惠是音乐教授，整个惜别会不时穿插哀戚优美的音乐表演。孙天琴的儿子孙鹏致上悼词。孙天琴的生前好友、前台湾空军飞行员蔡正雄也谈到他心目中的孙天琴。
当初他为什么都没有救？当初的歼七飞机是当时最先进的飞机。那他要离开那个地方，他要花多少的心思，要冒多大的危险？可是他为我们自由世界也带来一个很好的这个收获，也给以前比较封闭的共产国家一个开路。
李天惠的学生深刻哀痛地追忆师长对他们的照顾，讲述着外界看不到而与他们一起生活几十年的孙天琴。和孙天琴同样被称为反共义士的萧天润也到场致意。萧天润在惜别会上感谢国防部对此事的重视，也表示希望两岸不要再兵戎相见。萧天润1985年驾驶轰五轰炸机投奔到韩国，辗转到台湾。1983年46岁的孙天琴是解放军试飞小组成员，他在大连执行歼7战机飞行任务时逃亡到韩国。 歼七仿制前苏联米格21战机，孙天琴驾机到韩国，让美国和韩国获取米格21的重要机密情报。孙天琴抵达台湾之后，他受到当时国民党政府热烈欢迎，获颁7000两黄金，大约3750万人民币，被授予上校军衔，加入台湾空军。他是所有反共义士中军阶最高、获颁奖金最多的人。他退役后定居加拿大，后来又搬回台湾。惜别会最后，李天惠向在场的哀悼者播放了家属制作的照片集，怀念孙天琴的一生。在其中，家属用孙天琴自己的话为他投奔到台湾的原因做了简单的总结。孙天琴说，我投奔自由，一不为做官，二不为发财，三也不是为生活找出路，而是希望能清清白白的做人。从惜别会简单温馨的气氛，家属亲人军中袍泽对他充满感念的言辞中可以看出，孙天琴最终达成了他的愿望。美国之音记者张佩芝台北报道。
好，有关孙天琴的惜别会呢，我们现在就连线采访，在现场采访孙天琴惜别会的美国之音驻台北记者张佩芝。佩芝你好。
许波你好。
你全程采访了惜别会之后，你有什么感想和观察呢？佩芝。
是的，许波你好。那么呢，在这个采访之前呢，我觉得我看这个孙天琴，我是以一个他政治大环境的角度来看孙天琴这个新闻人物。不过参加了他的丧礼之后呢，我觉得我是以一个人来看孙天琴，因为在整个丧礼过程中呢，场面是相当的温馨。那我们知道他在1983年的时候做出了这个惊天动地的这个决定，然后冒死到了台湾。他刚开始到台湾的时候呢，是非常的风光，不过在丧礼过程中，你也会看到，你觉得他在这个风光、这个光环褪去之后呢，你也不会觉得说他感到特别的失望。他和妻子这个李天惠看起来是相当的恩爱，然后他平常喜欢养猫，他平常喜欢养狗、种花、旅游等等，跟一般人没有什么两样。他的生活呢，看起来是相当踏实稳定的。不过他和一般人不一样的呢，是他是用冒死换来这些所谓我们一般人看起来相当平凡的生活。然后在场的很多李天惠的学生也讲到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和一般很多军人都一样，就是比较少言，然后木讷，不过内心是相当热心的。不过呢，一直到他的丧礼，两岸的大局势仍然影响到他的在中国大陆的一些晚辈无法前来奔丧的这种后悔。他有一个非常感情非常好的这个一个侄女，在听到他病危以后想要到台湾奔丧，结果他在第一时间到要去申请签证的时候，那么签证人员就跟他说，因为他这件事情不符合办急件的要求，所以就没有办法前来台湾奔丧，造成这一种一个后悔。那这位侄女呢，就写了一封信在场被阅读，相当的这个感人肺腑。许波，
好的。那么除了孙天琴之外，目前当年的所谓那些反共义士们后来都在台湾过得怎么样？他们生活状况是如何呢？
是的，许波。那么我们知道这当年的这个反共义士啊，要从中国大陆如何到台湾的，他们怎么到的，跟他们后来的遭遇有很大的关系。我们知道第一批所谓的反共义士，就是在韩战期间有14000多名的志愿军战俘到台湾，他们是所谓的第一批反共义士。不过呢，后来最受到关注的就是驾驶解放军战机到台湾来的这些解放军飞行员。他们呢，从这个60年代到80年代，有16名解放军的飞行员驾驶13架战机到台湾。这些人呢，他们获得的奖金最为丰厚，然后呢，他们大部分都进入了这个中华民国的空军，过着相对安定的生活。不过呢，另外有一些是驾船，甚至还有劫机到台湾来的，他们的生活就有点相对的比较落魄潦倒。那么最受关注呢，也最有名的就是有6个人，他们在这个1983年的时候驾驶民航，劫持了民航机，到了韩国，后来到台湾。这6个人其中有3个人呢，就是包括卓长仁还有江红军等人，他们因为投资失败，后来在1991年的时候，居然就是绑架了当时台北一家医院的副院长的独子，并且把他杀害，到最后呢，他们就被逮捕。 到最后被判死刑枪决，那这是下场可以说是最惨的反共意识。那么现在反共意识呢已经变成历史名词，大部分人也已经逝去或者是已经进入晚年，大部分都选择低调的生活。徐波，
好的，我们感谢张佩芝在台北的连线报道。继续来关注台湾，新加坡总理李显龙九月访问北京之后呢，有香港媒体报道说呢，新加坡将中断和台湾长达40多年的军事交流“星光计划”。不过，这个消息遭到台湾外交部李大为的否认。李大为称，新加坡在会后派人来说明“星光计划”将一切照常。那么，外界如何看待台湾和新加坡之间的军事交流的新动向呢？接下来，我们就连线亚太防卫杂志总编辑郑继文。郑先生，你好。
主持人，各位听众，大家好。
台湾外交部长李大为称，新加坡派人说明星光计划将照常进行。那么未来星光计划即使照常进行，您认为是否会有其他方面的改变，比如说规模缩小或者方式变化等等呢？
我认为这是很有可能的哦。当然在目前这个时刻，从新加坡方面传来的消息，至少在台湾官方证实，应该不至于像之前媒体所报载的会全面中断，但是不可否认的，新加坡在面对两岸目前的形势，它还是必须要有所抉择。尤其是之前，那新加坡与中国大陆的关系，其实因为南海一些议题，其实是不好的。我们在过去两年可以频繁的看到，新加坡政府对于南海议题的主张和说法，其实明显配合美日的一个论调。也因此，这样的论调其实让中国大陆是非常不满，也因此让这个中国大陆和新加坡之间的外交关系其实呈现一定的这个紧张，或者关系转为一个低档。那这样下去，其实我们非常的清楚哦，就新加坡过去以来的周旋于两岸，甚至周旋于各强国之间，这是不符合他的利益。那其实最明显就是像今年初的时候曾经发生过新加坡的装甲车在香港被扣的事件。那外界普遍认为是大陆方面给予新加坡一定的警告。那其实弦外之心应就是说，新加坡在这个南海议题这个上面啊说三道四，这个导致大陆方面其实对此非常的不满。当然也有借此凸显那新加坡和台湾的军事合作关系，那希望借由这个事件来凸显这两个层面，那希望能够让新加坡在未来的处理上能够朝向有利于大陆方面的观感或者利益去转折。当然我觉得其实从装甲车事件以后，那虽然新加坡和台湾的军事合作关系还不至于全面中断，但很明显已经看出新加坡对于南海议题的论调已经慢慢转为一个相对这个中立，那不会跟着这个美国和日本的论调或者旋律来起舞。也因此我们可以看出新加坡在修补与大陆之间的关系，它已经做出了一定的妥协。当然大家针对这一次这个星光部队议题还是关注新加坡与台湾的一些军事合作。那我认为这个军事合作从1970年到现在其实已经有相当久的历史，双方在军队的合作、相互训练等等，那有良好的默契合作的基础。但不可否认的哦，随着新加坡基于两岸那关系的平衡和操作，特别是未来要更顾虑大陆方面的观感和利益，那这样的合作虽不至于完全中断，但它未来势必要缩减它的规模，那这样可能会比较符合新加坡的利益。
好的，那么我们知道呢，星光计划会中断的这个消息呢，最早啊出自香港的南华早报。根据南华早报的报道说，李显龙对北京的访问可能会导致星光计划被搁置。那您认为这条消息真的是空穴来风，还是有可能有事实根据呢？
那我认为就目前的状况来讲，这样的消息哦，在台湾许多人是解读为一个错误的讯息，但我认为它是一个风向球或未来发展一个至少是释出一定的讯号。 那包括新加坡本身基于两岸之间如何去拿捏它的关系，可能在这个部分有所这个调整。另外其实也是基于新加坡部队实际它的训练，其实在台湾日渐发现在台湾的训练其实有一些不符合它未来的需求哦，尤其是台湾目前在训场这个部分对于台湾军方的许多干扰，其实过去以来这个层出不穷，包括台湾军队在岛内的演训常常受到当地民众的一些抗争，那反对。哎，那我想新加坡在这个地区做部队的实兵的演习演训，那也连带会受到这个影响哦。那也因此我们可以看出新加坡这几年其实更为扩大它在台湾以外合作的规模和它的面向，包括它把装甲部队移到澳大利亚更广阔的演训区进行相关的操演，它的一些像直升机部队或者一些这个炮兵部队也有到美国的训场进行相关的演习哦。可以看出新加坡已经逐渐把新加坡的训练和演习的场地那移向更多的地区和国家，也因此未来降低或者减少在台湾部队的训练的规模，这是一个未来将发展的一个方向。
好好的，我们感谢郑继文先生在台北接受我们的连线采访。关注啊，中国人权。广东珠海维权人士甄江华呢，9月2号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刑拘，至今已达刑拘的37天的期限。但是广东当局至今没有对甄江华的案子作出回应。甄江华在被抓捕之前呢，曾为因参加刘晓波海祭而遭拘捕的公民多番奔走。据报道，他还曾组织了一个追悼在狱中病逝的刘晓波的小型悼念会。那么当局将如何处理甄江华案件呢？接下来我们就连线国际特赦的组织研究员潘家伟。潘先生你好。
你好。
甄江华被刑拘已经超过了37天，已经达到了中国规定的刑拘的期限，那么当局至今却没有释放他，也没有转成逮捕，那您认为可能是什么原因呢？
那最大的原因呢，有可能是因为就是前阵子就是刚过了国庆节，然后还有就是19大还快要来了，所以呢，我们觉得应该是有可能在过了19大之后，他那个情况才会比较明朗化。然后其实其他的也有被抓捕的人，都是像这个网名叫南方老头的黄永祥。他也是在就国庆节之前就被抓的，到现在也是不知道具体的状况，也是不让律师见面等等。所以呢，我们觉得绝对是有可能在19大之后，他们剩下来这两个是在广东这个对于刘晓波的海祭的一些案件，有可能有进一步的发展。
那么我们知道呢，他甄江华呀，他不仅为刘晓波海祭案多番奔走，他同时呢还是权力运动组织的负责人以及翻墙网的执行编辑。作为这样一个活跃的人权捍卫者，那甄江华是否面临着比其他参加海祭案的公民更危险的这样一局面呢？
他的状况确实是比其他人的情况更令人担心。就是在8月份的时候，也有一些是与海祭有关的，也都当时已经被释放了。但是因为甄江华这个背景的话，有点像其实在去年年底那个律师天王的黄奇，还有这个在去年年底也是被抓的那个民生观察的那个刘飞月，他们都是在就是办一个网站，还有一个机构来去报道关于中国大陆里面不同的那些底层的人权的状况。所以这个对于政府来讲，他们是有就是有影响力，因为他们有做一个媒体网站，这样的话对于政府来讲就是对于他们打压比较凶。所以我也非常担心，就是甄家华有可能短期内没办法放出来，当然我们希望他是尽快能够放出来的。
好的，那么目前国际人权组织以及这个维权人士是否有采取过任何措施来设法帮助甄江华吗？
但我们也是继续努力，在我们不同层面来就为他呼吁，就是我们机构也帮他发了一个紧急呼吁，所以我们世界各地的分会会员支持者也都会发信给中国的有关部门，要求关注他的情况，而且还有一些外交场合，还有在联合国等等，我们也把他的情况特别去有提到，所以希望他能够在尽快的情况下能够获得释放。
嗯，好，我们感谢潘家伟先生在香港接受我们的连线采访。好，休息一下，稍后回来是时事大家谈的专题讨论。我们今天的话题是中国恢复边境筑路，会不会重启中印对峙？好，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有人这样站出来，而能够因此能够产生带动的作用，我觉得这值得鼓励的。
很多外国人觉得不是日本，而是中国改变的那个现状。
你把真相至少让大家知道。中国政府一直我觉得没有去重视。
最坏的估计，目前看来最多是擦枪走火。
我觉得这个说的不对。
好，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据印度媒体报道，在中印洞朗对峙结束一个多月之后呢，中国日前在距离中印洞朗对峙10公里处的区域内开始了新的道路扩建工程。报道说，中印两国呢八月底结束边境对峙之后，暂时平静的洞朗地区突然出现了至少1500人规模的中国军队，其中有500人保护前方修路人员。目前印度新任国防部长希塔拉曼带领其幕僚飞往距洞朗15公里的乃堆拉地区，视察当地的印军前线部队，评估中印边界地区的最新局势。那么中国恢复边境筑路再次挑动印度敏感神经，是不是会引发双方新的军事对峙？在美中日争夺日趋激烈的战略格局下，中印两个最大的新兴经济体保持敌对状态，是否符合中国的利益？19大召开在即，中国军队的边境异动背后又有什么玄机？时事大家谈，我们今天呢就邀请专家和听众观众朋友们一同来探讨这些问题。在美国新泽西州通过电话连线参加节目的是中国战略分析杂志社社长李伟东。李先生你好。
徐波你好，观众朋友们好。
在台北通过视频连线参加我们节目的是台湾中兴大学国际政治研究所教授、中印关系专家陈慕民博士。陈教授您好。
各位观众好。
好，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呢，我们欢迎听众观众朋友们拨打美国之音免费热线电话参加我们节目的讨论，号码是400-120-0551 400-120-0551。另外呢，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我们看到中国在洞朗地区恢复修路或者道路扩建这工程，那么我首先请问纽约地区的李伟东先生，您怎么看中方这次修路的时机和地点？
时机是这个19大要召开之前，这个当然这个也有马上面临冬季，这个中国方面如果不在冬季之前把这一段路修好，那么今年冬天呢就可能没有办法再往前推进了，因为这是大战略的一部分。所以说19大之前，就是说前一段时间，因为这个金砖五国会议，印度出席，这个为了让印度出席，缓和了一下边境的紧张局势。那么这个在这之后呢，中方遭到了很多批评，特别是国内的这个强硬派，所谓这个爱国主义等等这样的一套这个说法的人的激烈批评。
嗯，
所以这个为了缓和这个面子也好，或者其他等等原因，这个巩固习在19大方面的这种权威地位也好，所以又选择了向前推进。
好的，那我请教台湾的中印关系专家这个陈慕民教授。按照印度媒体的说法呢，说中方这一次修路呢有军队保护，是经过深思熟虑，看来是有备而来的。陈教授您看是不是这样的？
其实啊，这一个事件的报道最开始是印度的媒体报道，他们是说这个着陆的地点在距离上次对峙大概是10公里。那到目前为止比较有趣的是，没有看到中国的官方对这件事情做出正式的回应，只有中国的学者他在接受媒体的报道的时候是讲，那当中国学者讲的角度是说，因为他的着陆的地点还是在中国境内，可是对印度来讲，这样的整个今天之所以说他会持续报道这件事情，是因为从头到尾印度都不认为这个地方是中国的领土，印度都认为这个地方的领土基本上到目前没有做最后的决定，所以在八月底双方已经决定撤兵之后，他们认为应该中国会暂时遵守这个协议，但没想到这么快他又把这个军队都弄回来，而且还继续修路，这是让印度大为不解的地方。
那么我们看到呢，上一次中印双方呢，因为中方边境修路问题展开了长达2个多月的军事对峙，后来中方同意暂停修路，印度同意撤军。我请教李先生啊，时隔不过1个多月，为什么中国重新启动了这个筑路工程？为什么呢？
因为首先有一个表面上的理由，就是印度同意撤军，但印度事实上没有撤军，这个是中方这个一直坚持的。那么真正的理由就是这一段路是非修不可的。所谓非修不可，就是中方要一定要这个在洞朗地区要形成一个可以往前压进这个军事力量的一个公路。因为在上一次修路的时候呢，已经铲除了印方的2个碉堡，那么中方呢就想在这里边建立新的前哨阵地，由原来的季节性巡逻变成一个常规的一个哨响。那么这种情况下，这个印度军中国军方原有的这种战略意图，它是不会放弃的，而且这是整个从这个印度北部彻底把印度包围起来，就是一带一路的这个整个经济路线彻底包围起来的一个重要的战略部署的一部分，也是为了截断印度和它的东北的7个邦之间的战略联系所采取的一个战略行动，所以不是一个小简单的一个战术问题。
看来问题不那么简单。那我继续就这个问题来请教这个台湾的陈教授啊。上一次呢，我们看到中印协议结束边境对峙的条件之一呢，就是中国同意停止或者暂停修路。那么现在中方恢复修路工程，您预计印度方面会如何反应？会不会引发一场新的军事对峙呢？
我觉得是有可能啊。主要是印度的社会的特性，它是一个民主社会，它的这个媒体跟现在的整个社会的民意对于执政者的压力是很大的，那再加上印度现在这几年它的经济发展非常快，整个社会的民族主义情绪跟气氛事实上是起来的。那再加上第三点是，过去在1960年中印曾经发生过边界战争，当时印度是惨败，印度一直都对于过去这场战争啊惨败一直都无法忘怀，觉得是个国耻，所以这些新仇旧恨、民族主义情绪加起来，我觉得印度的社会对于这件事情呢，应该会给莫迪政府更大的压力，那也就使得现在印度政府不可能再用比较低调的方式去解决，所以未来再重新回到像5、6月那样军事对峙的情形，我觉得是有可能。
好的，现在呢，我们已经有许多听众、观众朋友们啊，等候在线上，要求加入我们的这个节目讨论。我们先来接电话。我们先来接电话啊。首先呢，是上海的唐先生。唐先生，你好。
你好。首先我这个从印巴沙漠进攻新德里的这个方案已经得到很大的关注了，包括最近印巴也是连续的交火。那么肯定给印度也有很大的压力。然后呢，就是说在这个对峙期间，在俄罗斯搞了一个坦克竞赛，印度派出3辆坦克全部报废了，全部比赛一半都没跑完就报废了，可见这印度军队的质量呢是非常差的。再加上就是说这个阅兵嘛，就是伟大领袖在这个朱日和阅兵以后，那么印度更加是魂飞魄散。另外我们要看到，就是川普他马上要撕毁那个伊朗核协议，在中东和俄罗斯大打出手的话，那么传统上印度是和俄罗斯结盟的，中美是结盟的。那么中美的大两两结盟的时候呢，就是说 可能对印度的压力越来越大，所以我觉得印度可能这次也已经不可能再做什么对手了，他只能。
好的，谢谢上海的唐先生。另外是啊，宁夏的高先生，宁夏高先生你好。
主持人好啊。
嗯。
洞朗地区不属于不丹，更不属于印度，那是中国的地盘，我的地盘我说了算。如果这次印度还敢轻举妄动的话，那么就让印度再过一千年，都要让印度人记住习近平那张脸。
好的，
再过一千年。
谢谢宁夏的高先生。另外一位是河南的李先生，河南李先生你好。
你好，我是想说就是那个印度的那个民主体制，你看他那个把印度治理的那个，觉得我从那个媒体上看那个印度脏乱差，所以印度那个经济发展也挺快，但是哎呀反正冲突也不断。然后
好的，谢谢河南的李先生啊。我们刚才呢，我们三位听众观众朋友们打来的电话呢，分别啊，尽管角度不一样，但是分别表达了这样一个问题，就是觉得中国和印度不是在一个竞争的层面上，印度的国力不行。那么我请教两位专家，是不是的确是这样啊？首先是李先生，李先生，
是这样，这个中印这些年的这个发展差距是很大的，
嗯，
中方的这个 GDP 总额已经超过了11万亿美元。而印度呢，去年只有1.85万亿，人口一样，那么人均下来就是差了很大的差距。印度确实是这个整个里到它的国家看，也相当于这个中国的80年代中期以后的一个情况。
嗯，
但是呢，近年来印度的这个经济的高速发展，去年大概是7.1%，中国降到了6.5%，而且中国的这个发展速度呢还在持续走低。那么这个中印之间呢，这个正处在一个，比方说中国和这个美国之间原来在这个世界老二和世界老大的这样一个问题上有某种争夺，那么印度呢现在在整个这个亚洲地区，中国差不多成了老大，这个也远远的甩开了日本，就总量而言啊，那么印度呢也成了跟中国这个老大争夺的这样一个问题。
嗯，
这个所以双方之间的竞争是有某种不对等性，但印度的民族主义国家主义也非常强大，在这个刚才这个提到的这个62年这个所谓国耻这个基点上，中方如果在印度之间有某种军事摩擦的话，印度也是非常强硬的。而且就局部地区而言，印度的军力是超过中国的。
好的，那么我请教啊，台湾的陈教授，您怎么看中国和印度经济、国防啊，还有呢各个方面的这个实力对比啊，是不是像我们一些听众观众朋友们说的那样？印度不堪一击。
我反而觉得印度没有像大家讲的那么差。我举几个层面来跟大家说明，就是说，第一个，印度本身的政治体系就使得这个国家它其实没有分裂的可能性。印度的它也有很多地方是少数民族，那也有很多地方它事实上跟中央是关系是比较紧张的。但是它其实不存在像中国这样的，就是它是靠一个比较政治集权的这个方式来进行控制。它印度的民主政治，它可以让整个国家运作是没有问题。第二个是印度，它其实这几年它跟它邻近国家的关系相当是不错的，除了巴基斯坦之外，印度跟它周遭的国家其实关系都不错。相对起来，中国跟周遭国家的关系其实就没有那么的好。那这个第三个呢，就是印度现在的经济发展的速度很快，但是它而且它的人口够多，它的发展的时间可以持续一段很长的时间。
嗯，
那中国现在人口虽然基数也很大，经济成长也大概，它的改革开放已经有30来年了，那印度才开始几年而已，所以印度它未来它可以持续多久，它跟中国之间它可以这样的，它可以跟多久，我觉得这个其实还要再观察。印度其实没有像我们想象那么弱。嗯，
好的，我们看到呢，这个中国在边境恢复驻路的这个消息传出之后，印度国防部长西塔拉曼这个周末呢就视察了中印边界。他7号呢在推特上发文，他说他隔着边界向中国军队打招呼了。印度国防部呢8号更是公布了一段视频，显示西塔拉曼与边界另一边的中国士兵友好互动。这样外界就有报道说呢，看来这次印度方面的反应比较温和，似乎没有出现新的军事对峙的一个迹象。我首先请教李先生，您如何判断这个中印目前的双方对峙这个形势？
是这样，我们要看一下大的背景。 因为大的背景呢，中国这个整个经济发展，三十多年，刚才陈教授说到，这个实际上呢是采用了一个经济理论上的叫做梯度推移理论。梯度推移就是先让东部发展起来，然后呢让东部带动中部，然后呢中部再带动西部。前些年一直是这样子，但是习执政这五年，这个经济态势发生了变化，因为前三十年的经验证明，梯度推移理论实际上推移不下去的，因为中国的领土面积过大，然后这个西部呢跟东部和中部差距相当的巨大，靠这样的一个带动方式很难起到一个重要的作用，因为西部没有出海口。那么一带一路的提出，尽管这个战略本身遭到很多的批评，能不能够行得通也不好说，这个中间有很多复杂的问题。我们今天的讨论的主题不是一带一路，但是一带一路的这个战略的提出实际上是改变了梯度推移理论，想要给西部地区，中国的西部地区寻找向西的出海口和陆路的通道。那么西部的这个运转，特别是通过这个不丹，然后进入这个就整个中国和不丹之间的这个边境，尼泊尔之间的边境，然后呢进入巴基斯坦，然后从这个卡拉奇出海，就是那个瓜达尔港，这是中国的一个战略经济战略意图。那么这个经济战略意图也带来了某种军事方面的运作，实际上从北部包围了印度。那么这种战略意图其实中方是不会改变的，所以在这样一个大的前提下，中方不会退步。但是呢印度也无可奈何，双方如果两个大国，亚洲两个大国打起来，双方是可能两败俱伤。所以呢双方都有既要推进各自的这种战略意图，印度是守住这个乃德拉山口这样一个唯一的连接东部七个邦的这个战略通道，不能让中方控制自己的咽喉。而中方呢又要打通整个西部大开发以及一带一路的通道，双方的战略意图谁也不会后退，但是呢正在想办法用缓和的方式来处理。
好的，那么我来继续就这个问题啊请教台湾陈教授啊。刚才您说呢，这个中国筑路呢有可能会引发双方的再次引发双方的军事对峙，但是我们从这个印度新任的这个国防部长，那位女的国防部长，她对在个中印边境与中国士兵这个友好交流的这个情况来看呢，外界分析好像似乎印度这次反应比较温和，不会出现新的军事对峙，您怎么看陈教授？
我觉得因为是最早是在10月6号，印度外交部就说边境地区的情势没有改变。10月7号，希塔拉曼就前往乃德拉去视察，当时很多印度的媒体就说因为边境紧张了，所以国防部长去。所以后来第二天他发布的这个视频就说他是跟这个就是对面的中国士兵打招呼啦，气氛热络啦。我觉得整个印度政府在做这件事情的基调，他事实上是想安抚他国内的百姓，说事实上从8月底，中印之间所达成的那个协议目前是有效的，因为他们也不希望说，如果说边境的局势再严重起来的话，那等于对这整个事情会伤害到莫迪政府的威信。那我觉得印度政府应该现在他同时正在进行的，应该是跟北京去查证到底实际的情况是什么，因为到目前为止我们所看到所有的讯息，都来自印度的媒体以及中国的学界，中国的官方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的讯息，所以整个实际的情况到底是如何，我们其实不得而知。那这也为未来整个事件会走向一个不确定的方向埋下一个伏。
好的，那么现在呢，已经有大量的听众观众，他们还有网友，他们的评论呢进来了，我选一些给大家读一下啊。西元。这位网友说呢，中共在金砖会议之后19大以前继续在洞朗地区修路，只是为了满足习的野心，也是呢在继续制造中印两国摩擦。中共从来没有解决问题能力，一直在国内和国际问题上制造问题。那么请问嘉宾，在中共不断在争议地区不断制造问题，国际上有没有解决办法阻止中共的行为？Alex 廖这位网友说，对付政治赖皮者需要明确定义红线，这才是保证中国西南边境安全的唯一手段。洞朗地区的红线就是1890年代的 这个领土条约不容侵犯，红线不应只是说的，必须用实际行动来捍卫。修路或者施工是内政不容干涉，在冬天继续修路，既说明中共对红线说到做到，也表明大陆的修路能力不受天气制约，技术实力大增，值得中国人自豪啊！这是两位网友哈、针锋相对的这样一个观点。另外一位叫刘佳明的网友，他说，如果嘉宾有兴趣的话呢，希望能回答我的问题。网上疯传为了让结束对峙呢，中共给了印度很多钱，不知是真是假。这个呢，我们可以以后呢，我们在我们下面的讨论当中请网友请这个嘉宾来啊，有机会的话我们请嘉宾回来。但是我觉得不是说钱就能解决所有问题的，尤其是两国边境的这个利益争端。我们知道上一次呢，中国与印度实现了妥协，停止这个修路工程。现在时隔一个多月，中方恢复修路，那么给人一个印象呢，就是当时是为了金砖峰会，为了不使印度总理莫迪缺席而让习近平感到难堪，不得不做出一个妥协。那么李先生，我们回顾第一次中印这个军事对峙，您认为啊这种说法可信吗？
我同意这个说法，是有这个因素的，但是呢，双方只是表面上达成了一种平衡，这个印度呢也不想让中国难堪，所以呢这个出席了金砖会议。那么这个，但是问题仍然存在，因为印度呢是不同意没有加入中国的这个“一带一路”的，而且呢这个不丹呢也拒绝了中国的“一带一路”。那么这个，而且呢整个中印这一段的边界，这个和这个不丹之间的边界，历史上从来就没有达成一个正式的协议。虽然刚才有网友说到1890年代的某些协议，但是这个就中方呢，一直是这个在坚持着，但是印度呢始终都是不同意的，包括不丹也是不同意的。那么这一段的边界的分歧并没有真正解决，并没有正式勘定界限，双方或者三方达成协议。那么这个前一段时间，由于达赖喇嘛尊者去那个所谓纳恰尔邦，就是原来发生中印战争的那个地区，去这个讲经传道，中方呢也感觉到恼火。那么中方呢曾经跟不丹方面提出用另外的一个白玉地区的一个400多平方公里的一块土地来换取洞朗这个地方，但是呢不丹方面拒绝了。那么中方现在挺进到洞朗地区，一定要在这儿修碉堡，这个修公路，那么表达中方对领土方面的一个坚持，也是中方难以退却的一个底线。那么这个问题，这个不管有没有金砖会议这样一个短暂的过程，这个这样一个长期看的一个对峙状态，其实是很难解决的。
好的，那么我来请教陈教授一个问题。中印两国在边境修路这个问题上呢，反复出现这个纠纷，那么为什么中国要坚持冒险修路？为什么印度呢宁愿同强大的这个北方邻国翻脸，也要拼命阻止？这些都是为了什么呢？
中国冒险修路最主要的理由是，他认为这段边界到1890年就已经决定了，所以中国在这个地方所做的所有的相关的工程呢，他在法理上都站得住脚。这个跟中国印度在其他两块地区，就是东段的阿鲁纳恰尔邦跟西段的阿克塞钦的状况是完全不一样的，就是说在那两段是历史上没有划定界限，但中方一直认为这一段是1890年就划定了，所以中国有绝对的权利在这边施工没有问题，这是中国一直坚持的原因。那印度为什么在这个地方又特别坚持他一定要反对中国在这边修路呢？是因为印度认为1890当时的条约呢，只规定了这个中国跟印度之间的边界，并没有规定西藏当时跟不丹的边界。那不丹到目前为止，它跟中国的边界没有划定，所以如果用1890的条约来划定边界的话，不丹就会损失一大块领土。那印度作为不丹的一个最重要的在外交上的支持者，他不可能不支持不丹。所以整个问题必须从这个角度来看，也就是为什么印度一直坚持中国不可以在这边继续恢复修路的主要原因。
好的，我们继续来接电话，听听听众观众朋友们的看法。新疆的黄先生，黄先生你好。
现在马上就要进入冬季了，中国真的有能力现在修路吗？我怀疑他是 另有企图，醉翁之意不在酒，恐怕是虚张声势吧。再见。
好的，谢谢。再来选读几份网友的评论。刘汉他说，中印对峙是有人刻意转移公共视线吧。前段日子去钓鱼岛巡航，但逢日本解散了议会，挑不起事端来转移注意力，就在洞朗地区继续修路，这样做才符合中国的尊严，让民众的民族主义再一次高涨，一切都是为了十九大。理工这位网友说，我在印度工作过半年，印度人极度狂妄自大，对中国人不友好，认为亚洲日本老大，印度老二，中国排不上号。请问嘉宾，印度是不是有点自我轻狂甚至疯狂？这刚才我们的嘉宾呢，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张弛这位网友说呢，我在想，如果中国真的被印度打败了，那么中国人会不会像甲午战争那样内心再次被摧毁？现在各种可能性可能都有。那么我们下面呢，就跳出这个边境的纠纷，我们从大的战略格局下来看一下中印关系。首先请教李先生，目前美中在南中国海，中日在东中国海钓鱼岛，以及美中日三国在台湾问题上的争夺日趋激烈，那么为什么北京要冒险在西南边境开辟一条新的战线呢？李先生。
我觉得刚才您提到的这个美中之间的这个战略对峙其实都已经缓和了，无论是在钓鱼岛还是在台湾问题上，中美都达成了某种战略共识。这个而且呢，美方在这个中国压制朝鲜的问题上对中国有所求，所以呢，刚才说到的南中国海还包括南中国海这些问题，中美之间的战略对峙都在这个放低或者降低热度。那么中国在西南边境上这一块反倒是和它的一带一路的大战略密切相关的，而且呢，这个中印之间的对峙，刚才我提到这算是一个亚洲的修昔底德陷阱，就是中国成为亚洲的老大，然后呢，这个印度呢现在从战略人口和整个发展态势上来说居于第二，咱们暂时不谈日本。那么这种情况下，两个大国的这种争执实际上是存在着某种更大的战略意图的。更大的战略意图就是印度方面正在跟美日走近，而且刚刚发生了这个美日加上印度的军事演习，那么中方呢就想切断印度跟美日之间的这种战略走近，那么同时呢从北部联合巴基斯坦、联合这个尼泊尔包围印度，同时呢跟这个孟加拉也达成了很好的这种协议，等于从东部到北部到西部把印度全部都包围起来，这样一个大的战略意图中方是不会放弃的。这个除非印度方面对中国构不成什么样的威胁，实际上印度已经成为核大国，两个核大国之间在亚洲的这场竞争其实在未来的整个国际战略视野上是很有看点的，俄国在里边扮演的角色这个也很重要，但中俄现在走得很近，印度是俄国的传统盟友，所以刚才这个提到这个几辆坦克跑到俄国去搞军演，就是俄国也试图和这个印度之间恢复传统的盟友关系，但是中方呢实际上要切断印度这个方面的这种联盟关系。谢谢。
好的，那我请教，继续就这个问题我来请教台湾陈教授啊，您觉得在这个美中日争夺日趋激烈的这个大的形势下，中印两个最大的新兴经济体长期锁定在紧张关系之中，这符合中国的利益吗？
这当然不符合中国利益啊，但是中国现在在这件事情上面之所以保持强硬的态度继续给印度施压，我觉得有两个因素。第一个是他希望能够透过这个方式让至少让印度在西藏问题上不要太挑战中国的立场啊，尤其是现在达赖喇嘛他人还在印度，那未来整个在海外的西藏侨民呢，他们对于未来这个西藏这个问题的看法走向，中国是希望印度政府能够这个做出一个不要太违背中国立场的一个方向走法，但目前为止印度政府并没有真正的明确回答这个问题。第二个是我觉得中印之间之所以一直都没有办法和缓的发展关系啊，除了刚讲的那些战略上的理由之外呢，有一个关键的理由是两个社会到目前为止它并不存在一个可以让双方关系和缓的关键人物，也就是说中国跟印度虽然现在经济跟贸易上面的来往都很密切啊，这个但是呢， 并不存在这样的一个人是让两个社会的高层都能够信赖的，他可以说服双方的人民说中英应该要友好，那反而是让着这个媒体啦、民主主义的这些团体啦啊等等啦，就拉着整个中英关系朝向比较对立的这个方向走。哦，那这个方向当然是不好，但这个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好的，刚才呢，我们有网友哈提到说，中印这个对峙呢，实际上呢，只不过就是转移公众视线。实际呢，中国需要国内民族主义迎合十九大，所以他说一切都是为了十九大。我们就来看看中印的这个边境异动跟十九大的关系。再有一个星期呢，我们知道就要召开中共的十九大了。一般说来，十九大前维稳呢是压倒一切的。我首先请教李先生啊，中共和习近平难道就不怕中印冲突给十九大添麻烦吗？
因为十九大很快就要召开了，眼下的这个对峙呢，并不会发生热战，或者真正的边境冲突，而且呢，会给十九大提高某种民族主义的这种因素，满足国内的这个民族主义的这种舆论，所以呢，我觉得习是不害怕这个问题的，而且以现在中国的这种军力和这个经济能力，这个中印对峙呢，中方有某种内在的把握，也有某种自大在里边。这个中国采取这样的冒险的行动，在西部边境，采取这样强硬的态势，这个和他整个全球战略，比方说跟中美之间在争夺世界的这个G2，这个中美共治这样的野心，是这个密不可分的。这个而且呢，这个中国如果压制住这个印度跟他之间的这个对峙的话，中国如果赢得了整个西部大开发和这个一带一路的这种战略意图，对中国未来，比方石油运输，这个绕过马六甲海峡，从瓜达尔港从陆路进来，这个保障这条石油线的安全，这个对中国来说也是意义重大的。那么印度方面呢，由于自己的民族主义的这种强大，以及这个中印之间，我先插一句，很多网友误会说印度是一个佛教国家，这个其实印度是个印度教国家，佛教产生于印度，但是印度现在基本上没有佛教了。那么这种情况下，中印两个国家这个文化差异其实巨大。印度加上1962年那么一个惨败，就是三个旅被歼灭，这个4000多人被俘，3000多人阵亡和失踪，中方只死了179个人，然后然后有1000多人受伤，这个而且还俘虏了印军的一个旅长，打死了印军一个旅长，这样对这个印度的一个国耻，这样长期下来，印度对中国的感觉像是1840年。中国遭受这个整个列强的这种入侵的那种感觉，所以印度也不可能放下这样的民族主义。
好的，那么李先生的意思就是，中国在十九大召开之前呢，需要民族主义这个强心剂。那我请教陈教授啊，印度媒体说中国军方现在在这个时间点恢复修路，其实就是要为习近平立威，为十九大添彩，您怎么看？您还有不到一分钟的时间了。
是，但我其实不能够完全认同啊，因为我们其实并不知道说现在这一次的这个事件是不是中国军方刻意做出来的，我到目前为止没有办法明确的讲。但我认为印度是很明确的知道中国在长期对印度进行战略包围的态势，所以印度全国上下对于中国未来的走向是，如果他不强硬的应对的话，很可能印度未来国家安全会面临更大的危机，所以他们会反应很激烈。
好的。那么今天呢，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就到这里结束了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不能一一接听听众观众朋友们打来的电话，并且回应网友提出的这个所有问题。我们感谢李伟东先生和陈慕民教授参加我们的节目。时事大家谈呢，是一个自由的论坛，我们的嘉宾和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晚上时事大家谈讨论的热点话题呢是不庆十一庆双十，民国热为何在中国方兴未艾。好，欢迎收听收看，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